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这个时间啊真的过得很快啊，一年我们就过去了啊。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习惯过农历的新年，当农历的新年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好像这一年还过得没有彻底。感谢主，教会在元月的农历新年我们还有一次欢聚啊，还有一次欢聚，让我们也有一些思念故国故情的一些文化。但是感谢主啊，在基督里面没有这些障碍啊，无论是希利尼人、犹太人啊、中国人、美国人，在基督里都成为一。所以每一次讲到一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年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春天啊，是真实雅各书说的境内斑鸠的声音已经听见，雨水已经消化，所以那良人的呼召已经来了。所以我们盼望这一年的起手啊，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在教会中的服侍啊。我很感恩的这一年跟大家一起来服侍，里面学到了很多啊。这个生不仅仅在生命中的学习，更多的认识了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这是我这一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好，我今天跟大家一起交通的一个题目啊，就是有标杆循序渐进的属灵的生活。好吧，我们有一点祷告啊，开始今天的交通。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是的，民没有意向，民就会放肆。保罗的一生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在亚基鲍王面前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意向。主啊，把你的标杆设立在这个教会中，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你给我们设定的标杆而走。主啊，愿祝福我们今年一年的侍奉，去年你怎么牧养我们，今年你更深的引领我们，牧养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牧人的膀臂永远怀揣着我们，使我们两脚踏定你的道路，也兴起一般祭司来港台耶和华的器皿。哦，主啊，祝福我们教会的执事会，祝福我们教会的章程小组，在他们的预定中，在他们的拣选中，给他们有一份尊荣，让弟兄姊妹看得见你在他们生命中所有所有的彰显。因为你将真理给敬畏你的人，好叫他们为你的名扬起来。主啊，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啊。我觉得一个就是说世界上包括有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说你必须要有标杆的生活。这个标杆的生活就是说你确定这个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软弱，甚至于都有沮丧的时候，但是那个呼召，那个 calling 在这个标杆确定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后退。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啊，是敬畏神，谦卑服侍。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啊，我想到了这个马鞍山的华里克牧师，因为我们执事会有一度一年学习直奔标杆这一本书。我觉得啊，华里克牧师有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说啊，他说有意向目标导向型的教会。他就说一个教会不怕他出问题，只怕他没有目标和导向性。当有目标和导向性的时候，教会内部的危机问题就会逐渐逐渐的这个解决溶解。所以华里克的牧师的一生啊，他在马鞍峰教会他经历了极大的属灵的征战，我们也知道他家庭的经历，我们自己不多说。但是他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说在地上的确取他有一个目标导向性的，他就是抓住了那个目标的导向性，所以那个意向啊，为敬畏他的人这个旌旗就扬起来。所以很多人羡慕华里克牧师在牧会中间的成功，确实没有看见他当才宣导的时候，他对那个目标和导向有清晰的在那里阐述。 所以我们今年的教会当时主题的时候，我们很挣扎啊，知识会也很挣扎。后来我们就觉得有一个弟兄，他说谦卑服侍，温柔相待，那这个弟兄也是很用心的给教会有一个建议。后来我觉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切一切都在敬畏神中间产生，没有敬畏谈不上后面的服侍。所以我们今年就是去年是彼此相爱，我们今年把敬畏神还是放在这个主题里头，接下来一个延伸出来就是谦卑的服侍。所以这个谦卑的服侍很重要，今天教会不怕没有工作，只怕说你在服侍的里面你是越来越骄傲呢，还是经过这个服侍你的生命有了突破性的改变呢？教会不是一个一团和气的地方，教会是翻转你生命的地方。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有真理的注视和根基。当我们认识教会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的时候，每一个人到主面前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愿意服侍做仆人的心，这个教会就有前途了。所以今年的主题就是说这个敬畏神，谦卑服侍。其实 FCCC 有几十年的历史，这个历史有许多的风雨飘摇，但是感谢主，只走到今天，这个大诫命和大使命的那个荣耀的光辉从来没有减落过。虽然撒旦用各种各样的环境来攻击教会啊，弟兄姊妹在那个团聚在一起的那个力量冲破了所有的嫌隙，所有一切从撒旦来的那些阴暗的东西，也确定了大使命的目标。所以非常感恩，去年在这么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我们还有许多的奉献款寄出去，间接在那里宣教，支持宣教士，支持宣教的机构，真的感谢主。所以大诫命跟大使命这个意象永远没有磨灭过，而且这个也深深扎根在今天弟兄姊妹的内心当中。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大家提出了一个理念，我们确定了一个标杆，这里有一个教会，在南康州这一块地土地上面有这么大的一块河场，有优必的事工，有优康的事工，有那么多年长的团契，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数一数有25位，还有这么多的中年的家庭，包括 New Caron 德瑞安，有这么多的华人的家庭。我们今年又在这个主任鲁俊执事已经在跟 Scott 牧师他们已经在考虑优康的新生优必的事工。每年这个事工好像这个量是非常的大，但是我们这一批弟兄们的职能不能就是说在那里成长，这些事工的量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这个承负的力量的话，越多的事工会把我们里面的力量给压垮。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说循序渐进的属灵生活是促成标杆型教会的关键与积累。所以我们教会中有一位弟兄，他对我们的教会非常的熟悉，他说教会需要保养顾惜，需要安静，需要安定，是你不能折腾他，你一折腾你就没有办法往前面去。虽然我们很虚弱，但是你在知道主在这里做保养顾惜的工作，所以我们确定这个属灵的循序渐进的属灵的生活一定要一步走一步，一步走一步，很稳的往前面推。这个就是2017年我们心中的目标啊，心中的目标。无论是 Youth Pastor Ping 还是在亲子关系的教导，还是主日学的教导，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的资源，但是下面的弟兄姊妹需要有一个凝集的力量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更新现阶段的目标是恢复教会的生机，这非常重要。现阶段我们到底做什么，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标杆在里，我们现阶段到底做什么。所以我今天想了一想，就看我选了很简单的一节圣经，我要改变以往讲到的方式，经文太多啊，有弟兄们已经提出来，我觉得很简单的犹大书的那一段所以我跟大家呢发了一张讲义给大家，看到了没有，我没有做 PPT 大家翻到那个讲义上面 我们今天来讲犹大书是整本圣经只有一章，犹大的这个作者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兄，也是雅各的弟兄，是肉身的同胞的兄弟。主耶稣是童女怀孕生子，他们雅各这跟犹大是玛利亚跟约瑟的儿子。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个犹大书，你知道犹大书的背景是在启示录之前，可以说当时使徒们完成正典的时候已经到了尾声的时候。你知道犹大书它的整个的背景是什么，也就是说教会的问题就是说层出不穷，层出不穷。犹大跟雅各都不列在十二个使徒之内，可能是七十个使徒跟五百个使徒中间，所以在马可楼上他们亲自经历了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产生教会，他们也没有像彼得保罗那样有很大当时的事工的区域和范围。如果你去查考整个的犹大书的时候，我们觉得大卫保森牧师在讲解犹大书的时候，他还说犹大书是一把厉害的外科手术刀，他把教会那些堕落的东西、癌症的东西、肿瘤的东西全部切割掉。你不能小看这一卷短短的经文，这一章的圣经，这一章的圣经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非常的大。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犹大书的背景，很多的用词是跟彼得后书很像的，所以你每一次读到犹大书的时候可以说是彼得后书的延续和注释。所以犹大书特别要跟我们讲你要纪念从前使徒所说的话，圣使徒所说的话。那么犹大书它整个的环境它是怎么呢，它就是说恩召与保守。在末世的时候一个有 calling， 为着这个 calling 神在那里保守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能站住是神的保守。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末世所要显现的救恩。感谢主。犹大书在这里怎么说，三种光景。一，异端层出不穷。所以犹大书他里面提到一次为那教父与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弟兄姊妹末世是异端层出不穷的日子。所以你要记住，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面临主耶稣第二次荣耀的再来，我们今天的讲解圣经必须要准确，是原有的生命之道，你一定要站在这个原有的神话语的根基上面。第二，孽性的情欲泛滥，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你想这个两个今天在美国你看见了没有，美国是异端的大本营，虽然美国宗教自由，你相信不相信，但是美国又是第一个在全地向全世界挑战同性恋合法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所以这个葛培里的妻子说过一句话，如果说美国今天不悔改的话，那么神审判索多玛跟俄摩拉是不公义的。所以感谢神随着清教徒的理念的整个神学思想的鉴定，美国今年他的这个整个的大选或许往属灵的那个对的原则上面往前面去。所以我们今天要为美国执政掌权的祷告，而且这个逆性情欲的立法合法已经远播到了远东，现在台湾都在为这个在合法化。这是什么日子这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异端泛滥，逆性的情欲要合法化。第三，牧人出了问题，就是带领教会的领袖一个一个的倒下去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没有余的云彩，只顾喂养自己是宴席中的礁石，无所惧怕，是海里的狂浪，是流荡的心。这里没有提到火焰等待他们，是摸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所以在犹大书是讲的三件：异端横行，第二，逆性的情欲泛滥，第三，神的工人 不是牧养神的群羊，而是牧养他自己。这个是犹大书的背景。而且呢，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产生问题。一个是什么？彼此分崩离析，不能同心，还有一个落在败坏的情欲污染的生活当中。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光景。但是在犹大书的20章20节的里头，犹大书的21节的里头，他说你们却要在，这个却字很重要。你如果懂希腊文的意思，这个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折。这个词也用在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专等候救主。这个词都是一样的，你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可能你今天的环境很艰难，可能你今天教会的环境也很复杂，对吧？我们都在这个教会，年长的弟兄们或者一代一代的，还有学生事工所经历的，都有一些我们所阵痛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说，你不要看这些，你看到一个标杆性的生活。教会是主的，不是人的。教会不属于某某的牧师传道，也不属于某某的执事长老，教会是属于基督的。阿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不要看这些，你不要看有异端的产生，牧人的跌倒，甚至于说有各种各样人的问题。你今天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杆循序渐进的生活中呢？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这个真道，你看我今天列的讲义是一次于交付于圣徒的。所以真道是完全的，第一个信念一定要建立。你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到答案，你回到神纯真话语的规模当中。所以你要建立起一个读经的生活。一个教会不读经是没有前途的，不仅仅是礼拜五的团契，我们分享一点不够。你每天吃宴席吗？你今天就随于米饭是没有人能够吃宴的，这是韩国人的一句谚语，随于米饭。你能一天不吃饭吗？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忙啊忙啊忙啊，没有每天灵修读经的生活。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对这个真道的性质你不认识。所以第一，你要认识真道是完全的。你对待这本圣经的态度是什么？还是礼拜天把它拿来？所以当时从前王宰牧师他出关的时候，他衣服上有一句话，不读经就不能吃早饭。以色列人玛纳，先去玛纳是一个预表，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玛纳就化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光看今天有多少的消极，你只能到神纯正话语的规模里找到安慰和答案。所以在教会充满的活动聚会形式力的时候，它的根基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如果我们这里的教会能够兴起一般认真对待神话语读经的人，一定有前途。所以神的道是永存的，有它的永远性的，天地要废去，神的话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你认识吗？这个道是永存的。你今天到了教会里头，你看到神的同在，哪里有神的话语，哪里就是有神的同在。怎么来检验一个教会的堕落？就是这个教会光有人之间的关系，没有神话语活水的江河，那么你这个教会一下子是很兴旺，当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你就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快。当这里有一般的弟兄们，他在悔改的当中回到神纯正话语的那个领导当中的时候，教会就有前途。因为神的道是利剑，神的道是大锤，神的道是火焰，神的道是活水，神的道是亮光，他能把我们剖析开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记住，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去年走过来，是我们请的几个牧者不错， 当教会出现危机的时候，为什么还没有垮？因为主日的时候，弟兄姊妹还能从讲台中间得着供应。虽然这个灯光还在，这个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稀少，所以在这里还能够造就圣徒们。所以这里还有草场，还有安息的水边。虽然在很多现实的问题当中，弟兄们还能从神的话语里面，包括在劳伯祥牧师、Scar 牧师、刘明辉牧师、徐树弟兄身上听见神荣耀的话语。第二，我们要知道，只有神的道是纯正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而且它是有规模的。所以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纯真话语的规模，所以这个就是培训我们所要今年要 抓的。所以培训非常的重要。我有时候很觉得无奈，就是每个主日的应该来的时间的时候，弟兄姊妹常常姗姗来迟。去年我也讲过一篇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千万不能把教会变成一个世俗化的社团，这是我说最担心的。今天也是一个弟兄跟我提醒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可以有建筑物，教会可以有一般的人在这里聚集，但是你不能把教会最最根本的本质给它改变。教会在这里可以有一些这个唱歌跳舞有氧操，但是它最根本的是永生神的家，是传扬真理的地方，讲生命的道在这里表明。所以我们在这里建造这个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要防备不能建造成为一个社区的社团，一个 party， 世俗的灵进入教会，这个非常非常需要防备的。所以神的道是纯正的，是有规模的，也只有神的道能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所以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是认识神的儿子，是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什么叫做合一？合一的基础是什么？难道是我你我的个性吗？我们你我的个性能合一吗？难道是我你我做事的风格吗？ No。所有的合一是在认识神的儿子，在真道上，只等到众人需要时间，需要循序渐进，是在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认识神的儿子，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所要学习的。还有你看原文的真道都跟信心这个词是一个，就是 faith， 信心就是真道，真道就是信心。一个教会的灵是什么灵？就是信心的灵。当教会没有信心，你对着主有信心，你对众圣徒一定有信心。如果信心垮了，这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个信心是从无愧的良心，无爱是从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没有爱啊。今天我上午带领一个弟兄在查经，你知道主为我们舍命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信心是教会的那个根基，它根据于真道。所以这个 Bible 啊，英文这个 Bible 就是神真道的汇集，就是汇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年我们就确定了主日学要有正确的培训。这个正确的培训从哪里开始？就是从你对圣经的态度开始，这个态度相当重要。你对神的话是什么态度，决定了你在这条侍奉的路上怎么来往前走。你说一生没有摸着神话语、听见神话语的人，你怎么来造就自己？所以我们今年解经、释经、查经、读经这些方法原理啊，要跟弟兄姊妹交通。有一个班的，他是下半年啊，在纪要真理班里面要怎么样来解经啊？又解经释经的十大原则，包括查经读经，又决定了教会的目标的导向。所以你这本圣经能够读，你就在里面成长自己，造就自己。一个人不读经的人，在整个的侍奉中间是没有前途的。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 一生是一个读经的人生，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啊。所以每日的灵修啊，你稍微花一点时间拿出来，很多人说我奉献钱，其实时间跟钱在神的面前是同等的。你愿不愿意每天有时间拿出来灵修，用祷告的心来读主的话语？我们不是蝴蝶啊，我们是蜜蜂啊。有人讲得很，蝴蝶是这里采采那里采采，你的心要定啊，你要安静在神的话语里面，当神的话临到你，难处就解决。我告诉你，神做工的原则就是神的道，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用他的道和他的灵同时工作。你知道吗？神要向你说话，神是说话的神，当神说了，事情就怎样成就了。你今天所有的难处，环境中的难，耶和华岂能有难成的事吗？凡吹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他是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我知道你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啊，在越播有很多，但是你信不信神向你说话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必须像蜜蜂一样，在神的话里面得着喂养，也像这么甘露一样滋润你，滋润你，也像玛纳那样的喂养你。所以神的话有什么啊？有滋润的作用，有喂养的作用。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他的话如蜜一样甘甜，他的话也像甘露一样在你里面滋润你，又像玛纳那样每天在那里喂养你，所以饥渴慕义的人里面得着饱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年的一年啊，一个循序渐进的最首要的，就是很多的牧者就想读经的生活建立起来，要靠神的怜悯，你要建立一个宝贵的灵修成根读经的生活。因为教会用水接着道将教会洗净，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感谢神，就是说我的一生从侍奉走了20几年，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渴慕神的话。我倒不大渴慕神迹，当然有神迹，我倒不大渴慕超然的事，我觉得有了神的话已经够了，我何渴慕神的话。所以走到今天，还是神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感谢主。第二个，使徒才，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每一次在神话语中间，不是教导别人，不是定罪别人，不是用圣经来打擂台，不是用圣经来批判别人，你们却要在这个道是至圣的，你在至圣的真道上，这个词就是祭司在圣殿里面所献上的所有的祭叫做至圣。当你用神的道的时候，你要知道宇宙间最至圣的就是神的话，天地要废去，神的道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你用这个至圣的道，不是去对付别人的。很多人圣经很熟，就是指责别人，论断别人，批评教会的现状。 No， 神的话是造就自己，安慰造就劝勉，圣经用神的话来彼此劝勉，但是绝对不是定别人的罪，这个要提防。如果我们如果用神的道来指责别人，对待别人，那不是这条路，不是神要我们走的路，是你在神的话语里面造就自己。第二，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今天教会主日的聚会是一个传统，是一个传承习惯，不来啊，里面有控告，来也觉得好像有时候很没有没精打采一样，但是祷告会更衰落，更衰落，这是普遍伊万杰利克教会普遍的现象。因为我们在祷告会中间是执事，因为有个职分压在身上，你不祷告你怎么来做执事啊？但是你光事物的祷告够吗？不够。祷告是凭着什么？祷告是凭着圣灵， In Holy Spirit， 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的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祷告不是满足你的心愿，祷告是摸到神的旨意，当然是有事务性的祷告。你个人的祷告不学习的，你怎么在团体中来摸到身体祷告的律来捆绑和释放呢？圣经里面每一个对祷告蒙答应的应许，都是对倾心爱主的人讲的，不是对里面充满了私欲的人讲的。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神不是偶像，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只能顺服神，神不能来顺服我们。如果神顺服我们的话还得了，弟兄姊妹，你说是不是？你只能顺服神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祷告是有负担的，这个负担是出于神对神旨意的明白，所以你才有爱中的代求、圣灵的叹息、圣灵的忧伤，你都能够摸得到。这个平时你一定要在自己在主面前有一个学习的，要有操练的。祷告有窍，祷告不是说词操美丽，祷告是摸到了神的那个心意当中。当你把神的心意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里面很清楚，很多问题就解决。今年我也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姊妹非常的宝贝，她家住的非常的远，但是每个礼拜二定期跟我在电话里，我们就是跪在神的面前为教会祷告。这样的姊妹不多啊，这样的姊妹不多啊，路非常的远，你要叫他每个礼拜二来祷告会或许有点为难，他家里的孩子也很多，弟兄也很辛苦，但是他每个礼拜二雷打不动，他说，汪传道，我们需要一起为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代求。这段日子就是在电话里，今天有几个弟兄姊妹说，汪传道，你能跟我一起在祷告吗？祷告就是君尊的祭司啊。我举个例子，突然之间有个弟兄为着签证的问题，那天他也很焦急，他说，汪传道，我们怎么办？我们说，我们只能跪下来祷告，我们切切地为这个弟兄祷告。想不到我们祷告结束好以后，晚间这个弟兄发一个，他说，我的签证通过了。当时是一个，你知道多少的难处是藉着身体权柄的祷告来解决的。今年我们的弟兄们在很多的问题上都有一些难处，你知道我汪传道背后跪在主面前，不是我好，我觉得除了祷告以外我无法劝勉，我能做什么？所以今年神不知道听了我们多少的祷告，所以感谢神，这个地方还是神的殿，还是天的门，祭坛的火焰没有熄灭，还在那里蒙约纳，因为这个地方神听众儿女有祷告的声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年是学习祷告的一年，不要忙到一个地步连亲近神祷告神的日时候都没有，砍磨刀不砍柴工。所以请求求弟兄姊妹，在这个事情上你为神的国和神的义先求，别的都要加给你们，这是神的应许。你们的需要神都是知道的，你弟兄的职业、儿女的教育，神都知道，依靠耶和华的一无所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从天国的银行支取丰富的，奉主的名就是每一张的支票，但是你在签的时候不是你自己，乃是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阿们。你要学习啊，当你做神的工的时候，神负责你家一切的需要。当然我们还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讲道，当使徒们出去的时候只要带着权柄，他就能赶鬼医病，为见证主耶稣死里复活赦罪的道。但是祷告，当主耶稣看到这批门徒看到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来祷告。主耶稣就把主导文在路加福音平原的教训之中就教导给他们，祷告要教导的，祷告要一同来学习的。 寻找的就必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这是一条路，是一条学习的路。你光有主日的聚会不够，你要藉着你生活中所有的难处都是你祷告的章本。基督徒的膝盖解决一切人所不能解决的难处。阿们。你要学习啊，用膝盖来跟随神，这个就是进入幔内就必出到营外。你没有幔内的生活，你就没有营外的征战。怪不得你一出到现实的生活，人一句话就把你打垮了，撒旦一个攻击就把你打垮了，因为你的心思里面没有神用藉着祷告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将你所要的来告诉神，因为你的心思没有在那个全副军装的护卫底下，救恩没有成为你的头盔，所以忧郁也进来了，惧怕也进来了，偏执也进来了，撒旦的火箭也进来了。所以一个不复兴祷告聚会的教会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在这里呼召每个礼拜二盼望弟兄姊妹有负担的都来教会祷告，如果说实在不能来，你要跪在施恩的宝座面前为教会祷告。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我们要学习操练。保罗怎么讲？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悟性翻译灵里面的祷告，这个用原文的意思就是操练它。你要把你里面的灵跟悟性越操练越敏锐，不能混沌。其实今天撒旦一攻击的就是你的灵，把你的灵压到一个地步起不来，所有灵里的沮丧惧怕恐惧都是撒旦的工作。你要在祷告中宣告赞美来推翻那些坚固的营垒。你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你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来歌唱，悟性来翻译灵里面的感觉，来聆听圣灵的声音。当这里有一般的弟兄们是这样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凡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就像以利亚的祷告一样，他祷告三年不下雨就不下雨，他祷告雨下来就下来。我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一人所发的祈祷大有功效，每一个难处藉着羔羊的宝血和神的应许，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要在我们这个教会做那不可逆料的事情。因为神是死无边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他能叫枯干的骸骨都活过来。阿们。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我们要看见这个手掌大的云彩飘过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抓住神给你的时代和机会？你要呼求，你要在这里赞美，你要在羔羊的宝血里敬拜。所以读经要祷告是一生的学习，如同火车的双轨，如同鹰的双翼。火车很有 power， 没有双轨不能开到你的面前。鹰要展翅翻飞翔需要双翼。所以祷告读经就如信心跟爱心一样，是强大能力的轨道和鹰的双翼。所以感谢主，不要把你的翅膀折断了，永远在地上像驼背那样的被撒旦压制。愿你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宝座的面前，像基路伯与撒拉弗一样，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来赞美，来宣告，来把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因为教会就是神旨意通行的管道。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第四句话就讲到我们的生活了。这个生活是什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个词啊，就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就是很警醒的，保守自己。还这个词是什么？ 就是说神保守什么？自守的人。你如果不自守，神怎么保守你？比如说这个不该看的东西，你看，你说神啊，你救我 ？No， 你就受撒旦的攻击。不该去到的地方，你去。神一定保守自守的人。你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一个信心的人，就是逃避罪恶，逃避淫行，逃避分裂，逃避异端，逃避偶像。你要逃避，然后神的保守就领导你。这个藏在是什么？这个词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这个藏在就是不断与主有生命的连接，一直像根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这个就是藏在，就是藏在。藏在是什么？是主一个联合的关系，在神的爱中。这个神的爱就是什么？常常回到十字架的底下。今天我们的弟兄选了一首诗歌，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一刻都不会忘记哥哥他所表明的那个极大的爱的流露。他所有的伤痕都成为你的医治，他的鞭伤成为你的医治，他的刑罚成为你的平安，并且在波饼聚会中，在赞美敬拜中，在弟兄们的 fellowship 中，你摸到这个爱的甘甜流畅涌流。其实到教会来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是经历主爱的浇灌。为义人时会有感触，为人人时是少有，只有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的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圣灵将基督的爱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一个没有被圣灵流泪感动的基督徒，一生何等的冤枉！你要认识爱与被爱，爱是教会的生活，是根据各个他的，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然后与聚会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一同来明白，分享主的爱。把这个爱在凝集，使我们能饶恕、安慰、造就、劝勉，进入弟兄彼此切实相爱的实际，也就是肢体共用配搭的那个侍奉的生活。这是一个活的荣耀的见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每一次想到神的爱，饶恕就容易了；每一次想到神的爱，就没有犀利的论断和批评；每一次想到神的爱，就能彼此洗脚；每一次想到神的爱，就能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一次想到神的爱，就能拆毁教会隔断的墙。阿们。要知道主何为爱，主爱我们，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愿这样一个属灵的实际，不仅仅是在财务上的供给，更是在心灵里头的保守和赦免。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可爱的，要有这样的眼光。好，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的仰望是什么？就是心灵的专一和聚焦和注视。仰望在这里也指着我不再看我的伤口，不再看我的过去，我就忘记了，我单单仰望铜蛇，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一看伤口就死，一望铜蛇就活。仰望他啊，哥哥他的看那神的羔羊，好像在雅各书里面心腹的眼，如鸽子的眼，专一的注视着新郎。你那双眼睛不是乌鸦的眼，你这双眼睛是鸽子的眼，注视着羔羊，注视着新郎，盼望他来迎娶的日子，盼望他来提接的日子，举目望天。鸽子的眼，还有一直注视看那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羔羊的苦难，常常的注视，也注视坐在宝座上羔羊的荣耀。所以羔羊有两幅图画，一幅图画在十字架上活化在你面前，一幅图画他坐在宝座上，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那个荣耀你要注视。这是我们灵修的生活。还有就是仰望那位，就是我们弟兄说的，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这里有一段话，就是望断以至于耶稣，一直望他，一直望他，他是为我们开始，也为我们结束，他是起点，他是终点，整个的过程是他的带领。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 城中的耶稣，使基督依望他，使基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使我们敞着脸的见主的荣光，好像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这个就是注目于耶稣，望断以至于耶稣，每时每刻在纷扰当中你要望断他，在一个环境当中你要望断他，主啊，常常看那神的羔羊，这不难的，这是平时生活的一个学习，在烦恼中啊，在回西天回趟的火车上，不要乱想啊，不要听那些无谓的声音，常常来仰望耶稣，让我们来仰望耶稣，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一直注视着耶稣，这是我们灵修的生活，使基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当我们到施恩的宝座面前祷告蒙恩惠的怜恤，做随时的帮助，主爱怜恤，他不爱祭司，主怜恤我们应急所产生的反应和情绪的软弱，主不容忍罪，主恨无罪，喜爱公义，那个我们应急出来的那些反应，刺激的那些反应和过错，那些软弱，主能够怜恤我们。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不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生命中那个固执软弱，那个很痛苦的点，主都能够体恤我们。所以认识自己的软弱、失败、可怜、无有，是勇气、胆量、福星的开始。不得不宣告说：“我是真，我是枝子，主是真葡萄树。离了主，我不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向主呼求怜悯，好像那个税吏一样的，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知道东正教徒他说祷告的桥就是这句话，东正教徒常常在那里，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认识自己是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人，保罗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中的罪魁，别人欠我只有十两银子，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永远站在这个地位，你还能用喉咙去掐，用手去掐别的弟兄的喉咙吗？一个弟兄对我最糟糕不过十两，我欠主一千万两，你能还清吗？认识没有主的怜悯与保守，是很容易受到伤害和绊跌的。我今天能够站住，完全是神的怜悯和保守。劳伦斯弟兄说，我一分钟离开主，我世界上什么样的罪，因为所有罪的那个种子都在我里面，我都能犯。今天我能够不犯罪，是神的怜悯和保守。最终你说，怜悯向审判夸胜，怜悯向定罪夸胜，审判夸胜，只等到我们见主的面，活在神的爱、恩典和怜悯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书、犹大书给我们四点，在自身的征战上造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个永生是国度，是进入永生。今天我们得着永生的人，是认识主，认识你神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还要进入永生，不是靠律法，是靠本乎恩因着信，行为是证明信心。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循序渐进属灵生活的一个积累。所以总结是什么？是每天操练，循序渐进的打下美好的根基。今年事工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犹大书，虽然环境有异端，有非常的罪恶的攻击，牧者出问题，人弟兄姊妹或许也有点软弱、失败、跌倒，但是你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愿我们今年的标杆能够循序渐进的往这四句话分解归纳 往前面走。愿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阿们。